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明，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6年7月29号星期五，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希拉里·克林顿打碎玻璃天花板，成为第一个美国主要政党的女性总统候选人；美国希望中国和俄罗斯在南中国海举行联合军事演习，不要引起地区紧张关系的升级；未遂政变导致土耳其和美国的关系紧张；中国当局发文强调要管控网络平台；台湾不当党产处理条例可能会搅动台湾的政治版图。以上主要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首先关注一下土耳其和美国的关系。土耳其当局镇压被指称为军事政变策划者与同情者之际，美国和土耳其的关系，极为重要的战略关系呢，日益紧张。美国一方面对土耳其进入国家紧急状态后所采取的日益专制的措施表示震惊，一方面对民选政府战胜一场军事政变的努力表示支持。美国在这二者之间左右为难。另外一个更令人恼火的是，土耳其没完没了的谣传美国在未遂政变中起了作用。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科比星期四将传言称为荒唐可笑。土耳其政府下令关闭130多个包括电视频道、电台、报纸和新闻机构在内的媒体，大约90名记者不是被逮捕就是被拘押。科比说，我们显然极为担忧。他强调说，土耳其作为盟国和朋友对我们十分重要，我们的民主制度，他们的民主制度对我们十分重要。大约有1700名军人被解职，其中包括150名被怀疑跟未遂政变有关联的将军。土耳其是北约成员国，与伊拉克和叙利亚接壤，在打击伊拉克和叙利亚的伊斯兰国的战斗中，土耳其是美国的重要盟国。美国与土耳其共用因斯克空军基地，该基地是美国发动空袭打击伊斯兰国的军事基地，也是空运行动的关键枢纽。美国中央司令部陆军上将沃特尔星期四在阿斯彭安全论坛上说，在未遂政变后，很多曾经跟美军并肩作战的打击伊斯兰国的土耳其将军据信遭到监禁。沃特尔将军对逮捕土耳其军人给反恐行动的冲击表示了担忧，他说，土耳其军队对我们的行动绝对至关重要。自从7月15号的未遂政变以来，土耳其实行为期三个月的国家紧急状态，成千上万的人被解职或受到调查。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国务院7月28号表示，中国和俄罗斯在南中国海举行联合军事演习的计划不应该引起地区紧张关系的升级。下面是叶林的报道。
中国和俄罗斯计划今年9月在南中国海举行联合军事演习。美国国防部发言人约翰·科比在例行记者会上对此评论说，
演习本身不会也没有必要为此而令紧张升级。演习和行动的目的是磨练能力，并不必然提升紧张局势，只要涉及如何进行军演而定。正如我所说的，我们希望这些演习和行动能像我们那样依照国际义务和国际法进行。
中国国防部星期二说，中俄两国今年9月将在南中国海举行联合海军演习。中国国防部的发言人说，这是两军的例行性演习，不针对第三方。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科比说，国防部门的部分责任就是演习和提高能力。他说，
我们和很多国家进行双边军事演习。如你所知，中国受邀参加最近的环太平洋军事演习，有些演习是双边的，有些是多边的。当然可以预见，中国和俄罗斯也会寻求多边或双边的军事演习机会。不过就像我们自己在训练和演习行动中所做的那样，我们希望他们的军事演习遵循国际法。
据俄罗斯媒体报道，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将参加这次演习，俄方会派至少四艘舰艇，而中国海军舰艇则会更多。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在中国和俄罗斯进行军事演习之前呢，那么中国和俄罗斯的军队的互动也在不断的那么披露在媒体上。中国军队呢携带大量的武器装备呢抵达俄罗斯参加即将开始的军事比赛活动。中国这次将参与几乎所有的比赛项目，中国军队所携带的许多武器装备也引起了俄罗斯方面的关注。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组织举办的国际军事比赛活动将在本月底和下月初分别在许多地方开幕。今年军事比赛活动的规模和比赛项目的数量大大超过去年。比赛活动涉及海军舰艇、登陆作战、侦察兵、战地厨房、防空导弹、架桥渡河、坦克和装甲车的射击和越野奔跑，以及轰炸机对地目标的攻击等等。中国这次将参加23个项目中的22个项目的比赛。今年的比赛地点遍布俄罗斯全国各地，从莫斯科郊外到南部的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从最西部与北约国家相接壤的加里宁格勒州到西伯利亚，同印度、哈萨克斯坦、委内瑞拉、津巴布韦等其他参赛国家相比，同往年一样，中国是唯一一个不使用俄罗斯武器、自行携带武器装备参加比赛的国家。大批中国武器装备已经通过西伯利亚铁路大动脉和其他途径陆续抵达俄罗斯境内的各个比赛场地。两架中国空军的歼轰 7A 轰炸机和一架伊尔 76MD 运输机星期一飞抵距离莫斯科200多公里远的俄罗斯梁赞州的一家军用机场，他们将参加在那里举行的轰炸机比赛活动。与联合军演一样，军事比赛活动也可为俄罗斯了解中国军队、观察中国军队的战力和研究中国武器装备提供机会和平台。塔斯社说，中国不同于其他国家携带并全部使用自己的武器参加比赛，是因为中国有钱。另外，中国在俄罗斯的演习和训练场地可测试自己的武器装备，因为这些场地的条件与中国完全不同。中国的歼轰 7A 的多种性能优于俄罗斯的苏-24战斗轰炸机。一家俄罗斯互联网媒体说，中国这次共带来5辆新式的 T-90 B 型坦克参加比赛。中国为此对过去曾参加过比赛的 T-96A 型坦克进行了更新改进。T-96B 型坦克更加完善了动力和行走系统。中国显然想通过这次比赛对改进型的坦克进行测试。俄罗斯媒体认为，中国的 T-96A 型坦克在以往比赛中在动力和灵活性等方面都比俄罗斯的 T-72B 型坦克稍逊一筹，但在射击精度和速度等方面更优于 T-72 坦克。中国坦克给俄罗斯留下的总体印象仍然很好。中国拿出先进武器去俄罗斯参加比赛，一方面能展示中国武器的优秀，为中国武器出口做宣传，另一方面可提高中国军人在与潜在的竞争对手和假想敌交手时的自信心。军事分析人士赫拉姆奇辛认为，与俄罗斯完全不同，中国拿出了较新式的武器参加军事比赛活动。赫拉姆奇辛说，我想说的是，中国在比赛中所使用的武器要比俄罗斯的更好，另一方面俄罗斯并没有把最好的武器拿出来参加比赛。赫拉姆奇辛说，俄罗斯举办军事比赛的主要目的是宣传自己的军队并附带推销武器，中国参加军事比赛也有类似的目的。 参加去年军事比赛的俄罗斯将领透露，中国军队通常拒绝其他国家的军人参观或是使用中国的一些主要武器装备。与此同时，中国也从来没有夺取过第一名，各项比赛的冠军通常都由俄罗斯军队获得。去年在里海岸边参加军事比赛的中国海军陆战队的军人说，他们所携带的两栖登陆装甲战车在性能上和抵抗风浪等许多方面都要比俄罗斯的装甲战车更好。比赛时，由于有的日子风浪较大，俄罗斯方面宣布取消一些比赛科目，但中国武器装备应对那些风浪绰绰有余。中国军人因此怀疑俄罗斯方面因为怕输给中国取消了一些比赛科目。俄罗斯国防部的高级将领最近表示，中国拒绝今年在自己的境内举办军事比赛活动。不过，由于中国已经意识到比赛可以提高部队的训练水平，明年可能会有一半的比赛项目将在中国举行。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在海牙的一个仲裁庭七月初对南中国海问题作出裁决之后，澳大利亚看来加大了关注这一问题的力度，并与美国加强军事合作，确保有能力应对这一海域的安全局面。下面是李宝的报道。
在南中国海仲裁法庭七月十二号公布裁决结果后，澳大利亚政府立即作出反应。总理特恩布尔第二天在记者会上明确表示，这一仲裁必须得到有关各国的遵守。
我们坚持认为，所有国家都要遵守国际法，和平解决争端，这一点至关重要。
澳大利亚外长毕肖普也表示，北京是否遵守这一仲裁将影响他的国际声誉。但是堪培拉的这一立场立即受到北京的批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说，
中方已经就澳大利亚方面澳大利亚领导人的错误言论向澳大利亚方面提出了严正的交涉，对此我们是坚决反对的。
针对北京的批评，毕肖普外长再发声明回应，称澳大利亚会在南中国海继续依法行使海上航行和飞行权利，并支持其他国家也这么做。澳大利亚目前正在采取一系列行动，试图强化它在南中国海巡航和维持安全秩序的能力，并得到了美国的强力支持。美国副总统拜登七月十九号在会晤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之后表示，在防务方面两国可以完全依赖彼此的支持，而且双方正在谋求更多途径强化两军合作。拜登说，我们讨论了美国和澳大利亚正在采取的步骤，让我们的军队一起练兵，强化我们协同作战的能力，以便我们做好充分准备，共同应对太平洋地区的任何挑战。我们站在一起很重要。澳大利亚军队派出了最先进的堪培拉号直升机航母和1600名军人参与正在美国夏威夷举行的环太多国海上军事演习。在美国海军美利坚号两栖攻击舰上带领澳大利亚军人参与人道救援联合演练的陆军中校巴辛斯威特对美国之音说，跟美军一起操演可以强化两军的联合作战能力。巴辛斯威特中校说，我们能在军舰上调换行动能力，我们可以在舰上部署工程人员分队投入岸上的人道和救灾任务，也可以换掉这个分队部署作战分队，把更多的注意力投入维护整个地区安全和稳定的军事行动。今年晚些时候，澳大利亚将主办跟美国强化军事合作的部长级磋商，官员们希望双方能进一步强化军事同盟关系。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希拉里·克林顿星期四晚上接受了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提名，他在讲话中强调有必要团结起来面对这个国家的挑战。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克林顿在费城举行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的最后一夜发表讲话时说，这确实取决于我们，我们必须决定我们是否要一起努力，让我们所有的人都能够共同奋起。现年68岁的克林顿是第一位获得美国一个主要政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女性。经过各州初选和党团投票程序，她在击败主要竞争对手福蒙特州联邦参议员桑德斯后赢得了提名。尽管桑德斯本周在民主党代表大会的发言中表示支持克林顿，但克林顿在11月大选前面临的一个挑战，就是把那群说不会支持他的桑德斯的支持者们争取过来。克林顿周四称赞了桑德斯的竞选，强调了他对年轻人所具有的号召力以及在促进经济和社会正义方面的努力。克林顿说，我希望你们知道，我听到了你们的呼声，你们的事业就是我们的事业。他承诺要努力创造更多的高薪就业机会。他说，中产阶级繁荣了，这个国家就会更好。克林顿说，他无意夺去人们的枪支，但希望实施改革，避免人们对不该得到枪支的人的枪击。我们必须愈合我们国家的分歧，不只是在枪支的问题上，而且在种族、移民等诸多的问题上。他说，这就要从倾听开始，互相倾听，竭尽全力理解彼此的看法。克林顿大选中的主要竞争对手是获得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川普。过去一年多的多项民调显示，选民对这两位候选人都存在一些负面的看法。这些民调还显示，大约30%的选民认为克林顿不值得信任，但盖勒普的一个民调却显示，克林顿是这个国家最受仰慕的女性。克林顿说，川普希望美国人畏惧将来和彼此。他还针对川普在竞选中提出的一些建议进行了抨击，其中包括在美墨西边界建造围墙以及禁止穆斯林进入该国。克林顿说，我们不会建造围墙，相反，我们要建造经济，使人们能如愿以偿地得到好的工作。他还说，我们要为数百人为建造我们的经济做出贡献的移民打开一条通往公民身份的通道。我们不禁止某一宗教，我们要与所有美国人和盟友并肩打击恐怖主义。克林顿进一步批评了他所说的川普竞选中的偏执和夸夸其谈，并说他的性格不适合担任总统。在整个竞选过程中，川普把自己说成是最善处理国家安全危机，并在经济和国际事务中以美国人的利益为重的候选人。克林顿的讲话之后，川普在推特上连连发文，他说克林顿不适合当总统，因为他在主张让更多移民进入美国时拒绝提到激进的伊斯兰主义。川普在另一个推文中说，没有人比克林顿的判断力更差，他无论走到哪里，腐败和破坏都伴随着他。费城的民主党代表大会聚集了该党的重量级人物，他们说明为什么他们认为美国人可以信任克林顿，为什么他们认为在奥巴马明年1月任期届满时，克林顿是领导这个国家的最佳人选。奥巴马总统周三强调，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没有人比克林顿更适合担任这个职务。副总统拜登在谈及川普时说，没有一个主要政党的候选人比他更缺乏处理国家安全事务的准备。克林顿的竞选搭档维吉尼亚州联邦参议员凯恩称，川普是一个自吹自擂的独裁破坏者。川普及其竞选团队形容民主党代表大会的演讲者粉饰太平这个国家的实际状况，选民们将在11月8日做出他们的选择，新总统将在明年1月20号就职。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星期四晚上，希拉里·克林顿 创造了历史。在克服了个人和政治上的挫折之后，他成为了第一个赢得美国主要政党提名的女性总统候选人。如果今年11月赢得大选，他将会完成从美国第一夫人、纽约州联邦参议员、国务卿到女性总统的华丽转身。民调显示，希拉里·克林顿既受到民众的爱戴，也饱受批评。他是世界上最有名的人物之一，但一些和他有私交的人说，他并不太愿意向公众表达太多的个性的东西。对于这样的一位女性，她的支持者和反对者有一点是认同的，那就是多年来，希拉里·克林顿一直是一个战士。下面让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位女性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
2008年，希拉里·克林顿痛苦地与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擦肩而过，败给了当时还是个政坛新人的参议员巴拉克·奥巴马。在他的退选演讲中，希拉里强调了他不会辜负在初选中赢得的1800万投票，将会为消除对妇女的限制、打破阻碍女性升迁的玻璃天花板而奋斗终身。Although we weren't able to
shatter that highest...尽管这一次我们没能打碎那层最高最硬的玻璃天花板，但是感谢你们的支持，至少它已经出现了1800万道裂缝，光线从未像现在这样透亮，让我们充满希望，确信下一次这条道路将变得更容易一些。
8年以后，希拉里赢得了民主党的党内提名，希望最终能打碎那层玻璃天花板，成为美国总统。这个快乐的小女孩来自芝加哥郊区的一个中产家庭，她的父亲是一个坚定的共和党人，而让她涉足政坛的原因是她身为民主党人的母亲。她的母亲多罗西·罗德姆有着和她不一样的童年。She was
abandoned by her 8岁时父母抛弃了她，把她从芝加哥送到了洛杉矶，让她和不喜欢她的爷爷奶奶生活。不过周围的人待她友善，给她机会，比如说有个老师看到我母亲没钱买食物，就从家里给她拿些食物，并悄悄告诉她说，多罗西，我今天买了太多食物了。 Too much food
today。希拉里在青少年时期就加入了民主党，他被卫斯理学院录取，随后更加积极参加政治活动，并在1969年的毕业典礼上致辞。希拉里后来又进入了耶鲁大学法学院深造，成为了一名进步民主党人，并在图书馆里遇到了他未来的丈夫比尔·克林顿。1975年，希拉里和比尔·克林顿结婚，并跟着他搬到了比尔的家乡阿肯色州。1978年，比尔·克林顿被选为阿肯色州州长。克林顿夫妇的女儿切尔西出生在阿肯色州，从那时起，记者朗·福尼尔就开始采访克林顿夫妇，从小石城一直到白宫，他和他们都保持着频繁的联系。福尼尔告诉美国之音，他觉得希拉里比比尔·克林顿更聪明，也更有趣。
比尔·克林顿非常擅长说笑话和讲笑话，但是希拉里真的很会开玩笑，他的自嘲式幽默和笑声让很多人抓狂。事实上，我个人觉得他的幽默感非常有意思，因为他很真实、接地气儿，十分有感染力。
比尔·克林顿总统时期的前白宫发言人鲍勃·韦纳告诉美国之音，希拉里在理解问题和提出解决方案方面的能力要比比尔·克林顿和奥巴马总统更为突出，但他也缺少一些他们有的优点。
他知道他不具备那种领导人的魅力，但他很机智，有强大的领导力。
Which is enormous. 比尔·克林顿1992年当选了美国总统，他开玩笑说他为美国人带来了两位总统，而美国人只需要付一份薪水。与对第一夫人的传统期望不同，希拉里在作为第一夫人期间继续活跃在政治领域，虽然他很努力，但却没能实现全民医疗保障体制的建立。克林顿总统在任期间，他与莫妮卡·莱文斯基之间的性丑闻让其受到了美国众议院的弹劾。福尼尔说，数月的公开羞辱对希拉里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
因为那些关于他的议论，他改变了很多，那些对他的攻击给他留下了很多伤疤，有些评论真的很不公平。
与克林顿关系密切的韦纳告诉美国之音，丑闻被爆出的几个月对克林顿夫妇来说是一段痛苦的时期。
他们尝试着私下处理他们的婚姻危机，但是他们挺过来了。 我当时就在他们身边，我看着他们，我知道他们很爱对方。
希拉里重新振作起来，开辟了属于他自己的政治事业。他在2000年成功当选纽约州联邦参议员，2006年获得了连任。奥巴马总统在2008年任命他为国务卿。希拉里走访过112个国家，借助他的工作便利，他推进女性的权利以及外交的力量及软实力。在本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在演讲中赞扬了希拉里的履历和性格。
There were plenty of moments when Hillary could have decided that this work was too hard.
在很多情况下，希拉里本可以抱怨这份工作太难，公共服务的代价太高，或是厌倦别人对她的相貌、言行甚至笑的方式的攻击。但希拉里最让我佩服的一点是，她从来不会向压力屈服，她从不轻易放弃。希拉里·克林顿的一生从未放弃过任何事儿。
And Hillary Clinton has never quit on anything in her life.
现在，希拉里·克林顿正身处一场政治决斗之中，与商界名人唐纳德·川普角逐美国总统一职。而和希拉里一样，川普也是一位世界知名的人物，喜爱和憎恨他的人兼而有之。民调显示，这两位总统候选人在竞选中势均力敌。希拉里·克林顿的人生历程预示，希拉里·克林顿的人生历程预示，他将会为11月8日美国大选日的决战而拼尽全力。美国之音塞内白宫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里是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表示，当他建议俄罗斯侵入他的民主党竞争对手希拉里·克林顿的电邮服务器，寻找被删除的他任国务卿时期的电邮时，他只是表示讽刺而已。川普星期三对记者说，我要告诉你，俄罗斯，如果你在听的话，我希望你们能够找到这33000条失踪的电邮。我想你们可能会从我们的媒体那里得到丰厚的回报。川普还说，莫斯科可能已经掌握了这些被克林顿看作是他个人的，并且在2009到2013年担任国务卿之后删除的电邮。但是星期四，这位首次竞选公职的房地产大亨在被福克斯新闻问及他的上段言论时又说，我当时只是表示一种讽刺嘛。他说，老实说，根本不知道是不是俄罗斯还是中国或者是其他什么国家干的，没人知道这是谁干的。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在华盛顿总部的近20000份邮件被黑客侵入，并且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开幕之前被维基解密公布于众，成为人们最关心的问题。这些邮件显示，民主党官员支持克林顿作为本党候选人，并试图破坏其竞选对手佛蒙特州联邦参议员桑德斯的竞选。美国的电脑专家说，他们认为俄罗斯的国家组织幕后从事这一黑客侵入事件。一些民主党官员称，邮件泄露的时机显示，俄罗斯总统普京正试图影响美国大选程序，使之偏向川普。但是，美国国家情报局局长克拉珀星期四说，现在就把责任推给莫斯科，还为时过早。他虽然没有具体评论川普的讲话，但是说这类言行对美国的合作伙伴和盟国产生了影响。俄罗斯已经否认对此事件负责。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在刚刚发布的一份中国信息化发展战略性指导文件中，中共当局强调要强化对网络舆论的管控。有中国政情观察人士认为，这份 纲领性文件显示，习近平政府不但无意开放言论自由，更是加快了建立威权统治的步伐。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中国官媒新华网星期三刊登了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于近日印发的《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纲要》，这是当局为规范和指导中国未来十年信息化发展而制定的一份纲领性文件，也是中国国家战略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份纲领性文件对网络言论也做了规范和指导，除了中共一贯强调的坚持正确舆论导向，以及坚决防范和打击通过网络分裂国家、煽动叛乱、颠覆政权、破坏统一、窃密、泄密等行为的内容，这份纲要还指出，所有从事新闻信息服务、具有媒体属性和舆论动员功能的网络传播平台都被纳入管理范围。与此同时，中国公安部宣布，从7月27日开始至10月底，将在全国范围内对网络直播平台进行专项整治工作。据公安部网站公布的消息，公安机关在专项整治期间将指导网络直播平台全面清理各类违法有害信息，依法关停传播违法信息的账号、频道，查处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网络直播平台。明镜新闻出版集团总裁何平认为，中国官方的这些举动表明当局不仅没有开放言论自由的打算，而且准备进一步控制人们利用网络平台发出不同声音。他认为当局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建立威权政治。他说，
威权政治就是恐吓政治，那么老百姓，中国老百姓经过了这么多年，他们的民智已经开放，那么有相当一批的人这个已经认同民主自由的价值观，还有一些人呢，就是在维护自己的权利呢，变得非常敏感。那么还有一些人呢，就是对中国的发展和现实的整治有不同的看法。那么这个是当局这个绝对不能接受的。
何平表示，对比江泽民、胡锦涛时代，习近平上任之后，对社会民众的不同声音进行了更加全面、彻底的打压。纲要中还强调，发展互联网要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坚持正确舆论导向，并且要弘扬主旋律，激发正能量，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国当局近期针对网络舆论进行了一系列的管控行动。中国媒体周一报道，包括新浪、搜狐、网易、凤凰在内的多家新闻网站，因其节目内容严重违反有关规定，影响恶劣，被责令整顿。此外，一些个人也因为在网络上发布的内容遭到当局整治。前不久，浙江台州一名街道干部因为在其个人的 QQ 空间发表了批评浙江官方为筹办 G20 峰会、大兴土木劳民伤财的文章，被当局行政拘留，后转为刑事拘留，并被开除公职。安徽一名大学生因在网上转发了一张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 PS 图片，被安徽当地公安机关行政拘留。美国之音乔站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中国近日在美国纽约时报广场的大屏幕上投放了一则南中国海宣传短片，声称对有争议的南中国海诸岛，中国自古以来就拥有主权。但是出现在该宣传片中的一位英国议员德西自己被现身于这样的宣传片时表示吃惊，并对自己的话遭到了断章取义感到不满。下面是四阳的报道。
这段宣传片长3分12秒，用碧海蓝天的美丽画面呈现了南中国海诸岛的风景。宣传片还用英文字幕告诉世界观众，中国最早发现、命名和开发利用了南中国海诸岛，并对其逐步确立了无可争议的主权和相关的权利。英国工党影子内阁外交国务大臣凯瑟琳·维斯特、中国南海研究院院长吴世存、英国伦敦经济与商业政策署的前署长罗斯义以及巴基斯坦驻中国大使马苏德·哈利德等出现在镜头中。片中所引用的维斯特的话给人的印象是他支持中国通过对话解决争议的立场。维斯特说，
I think talks are crucial and that's where we have to be careful.
我认为对话很关键，这也是为什么要非常小心谨慎的原因。是的，我们需要解决一些地方问题，用成人的方式来进行对话。
值得一提的是，其他三人均有亲中国官方的背景。吴世存所在的中国南海研究院是中国海南省政府的一个研究机构，是经过中国国务院批准的。罗思义是英国的社会主义政治活动家，年轻时曾担任过国际马克思主义组织的领导人，他还经常为中国的英文官媒《中国日报》撰文。罗思义目前是中国人民大学的高级研究员，对中国的人权记录持支持的态度，而哈利德所代表的巴基斯坦则是中国的亲密的盟友。在片中，南海研究院的吴世存强调，中国对南中国海诸岛的主权具有足够的历史和法律的基础，而罗思义则认为单方面提起的仲裁无法成立。哈利德认为和平协商才是妥善处理南中国海争议的途径。维斯特的新闻秘书告诉电子新闻杂志 Quartz 说，今年五月，维斯特在北京参加第五届中欧政党高层论坛期间，曾接受几家电视台的采访，说了这番话。但是在给 Quartz 杂志的电子邮件中，维斯特表示他对自己的言论被用在这样的场合感到吃惊，他还说自己的话被断章取义了。维斯特在电邮中写道，我对此感到困扰和担忧，我没有意识到我的评论会被用在这样一个场景下，我很高兴能有机会接受采访，表达我对南中国海军事化的担忧，表达共同努力确保和平解决南中国海问题的必要性。但是他们用了这段采访画面暗示我在支持中国对这些岛屿的立场，我感到不高兴。他对自己所说的话做出了澄清，他说，我坚信对话对于确保地区和平非常的重要，海牙的仲裁进程本来也是一个绝好的机会，大家可以以一种成人的方式来解决争议。这位英国议员还说，他在英国议会当中的记录显示，自己一直对中国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岛以及进行军事部署感到担忧，而且他还敦促英国政府尽力确保国际法得到维护，南中国海地区的局势可以稳定。他说，在参加第五届中欧政党高层论坛时，他就对中国代表团提出了关切，特别提到英国、欧洲国家以及南中国海周边国家对中国填海造岛和进行军事部署感到担忧。维斯特说，自己在海牙仲裁庭作出裁决的当天还向英国外交大臣哈蒙德提问，今天早些时候海牙仲裁庭对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主权权利作出裁决，支持了菲律宾的立场，请问外交大臣，你认为常设仲裁庭的裁决应该得到尊重吗？你同意中国政府不接受立场不仅会给中国带来声誉上的严重损失，也会严重破坏国际法吗？这部南中国海宣传片从7月23号开始，在纽约时报广场爱好楼的大屏幕上以每天120次的频率密集播出，计划播出到8月3号。时报广场是世界最热门的旅游地之一，每年的客流量达数亿人次。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好，接下来把焦点呢转到台湾来，首先关注一下海峡两岸的关系。中国研究两岸关系的人士说呢，蔡英文政府执政之后，形成以台湾主体意识包装的软台独。不过，台湾的蓝绿阵营的立委都不赞成这个说法。下面是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在野党亲民党立委李鸿钧告诉美国之音，台湾目前最新的民意就是维持现状，绝对不是所谓的软台独。
至于两岸的部分的话，一定要谈。那如何来谈？那这个基础上，我是觉得大家不要先去把它设定下来，哦，不要先去把它设定下来。那没有设定一个框架的话，其实两岸才有办法坐下来谈，坐下来谈才会谈出两岸的共通的大家所期待的方向才会出来。
李鸿钧委员还说，希望中国大陆能尊重台湾选择的民主方向。过度的解释将不利于两岸关系的正面发展。台湾总统蔡英文日前接受美国《华盛顿邮报》专访表示，台湾是一个民主的地方，民意走向非常重要，所以设定期限，要求台湾政府违反民意接受九二共识，可能性不大。中国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书记苏辉日前在成都举行的第25届海峡两岸关系学术研讨会上表示，民进党重新执政之后，台独势力蠢蠢欲动，而且手法与策略不断翻新， 形成新型台独。苏辉还说，这种以台湾主体意识等柔性外衣包装的软台独具有更强的隐蔽性与欺骗性，对两岸关系发展的危害更深更广。执政党民进党立委陈亭妃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台湾无法阻止中国做任何解读，可是毋庸置疑，蔡英文总统的基本立场就是捍卫台湾的主权。
台湾的立场非常的清楚，我们希望是以我们自己国家的一个态度往世界各国去走，然后呢，包括我们的新南向政策，包括向世界各国去宣示我们台湾的一个立场，这是我们的方向。
陈亭妃委员还说，台湾已经是主权独立的国家，人民选出了自己的总统、民意代表，目前的重点是如何让台湾的主体性正常发展，而不是寻求独立。中国社科院台研所所长周志怀在研讨会当中还谈到，北京要蔡英文继续完成未完成的答卷，九二共识无法回避。周志怀所长还说，大陆方面持续对台湾释放善意，尚未把门关起来，而且要蔡英文就一些具体问题继续作答。亲民党立委李鸿钧表示，大陆国台办对台湾陆委会不能再不理不睬，这样僵持下去不是办法，双方应该各退一步，继续协商化解分歧。李鸿钧委员还强调，两岸的问题没有处理好，不仅影响到中国大陆和台湾，甚至冲击整个东亚地区的平衡。台湾民意基金会日前公布的最新调查显示，蔡英文总统的声望就职的时候是69.9%，目前是55.9%，下降了14个百分点。台湾文化大学政治系教授杨泰顺认为，主要是蔡英文不承认九二共识，让民众开始担心两岸关系的发展。台湾前国策顾问金恒伟认为，蔡英文虽然声望下降，但是仍然有过半的支持度，目前的声望只是回归常态。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台湾立法院本周早些时候三读通过了政党及其附随组织不当取得财产处理条例及不当党产处理条例。有分析人士认为，该条例有助于让台湾的政党政治进一步正常化，不同党派之间的竞争更趋于公平化。国民党几乎是唯一一个受到该条例冲击的政党，未来是否会因此而一蹶不振，沦为二流小党，还是会采取积极行动应对，值得关注。下面是林峰发自台北的报道。
不当党产处理条例规定，除党费、政治现金、竞选经费之捐赠和竞选费用补助金以及逆袭外，政党及其随附组织自1945年8月15号起获得、转移或登记于受托管理人的财产将被推定为不当党产。条例还规定，政党及其随附组织若无正当理由，比如缴纳水电费、纳税等，不得私自处理财产。国民党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富有的政党之一。台湾内政部2015年政党财务申报记录显示，国民党的登记总资产为189.6亿新台币。相比之下，台湾目前执政的民进党的资产总额为4.79亿新台币。国民党的党产主要有三大块，第一是国民党在统治中国大陆期间的国库财产和外汇资产，在迁台时以政府或私人名义转至国民党账下。第二是中华民国政府1945年后从日本接收的一些资产。第三块是通过国民党党营投资公司参与的盈利事业所得资本。党产问题由来已久，自台湾实现民主转型以来更是饱受诟病。民进党从2002年起不断推动不当党产处理条例，14年间在台湾立法院先后被国民党封杀306次。 台湾各界大多对不当党产处理条例获得通过表示欢迎，认为这将有助于让台湾政治的民主发展更进一步。条例通过后，台湾总统蔡英文在自己的脸书上发文称，未来政党间的竞争能够回到公平健全的轨道，台湾民主的品质也能更上一层楼。国民党对该条例的通过反应强烈，国民党主席洪秀柱批评说，不当党产处理条例是民进党利用多数暴力强行通过一部违法、违宪、违反民主法治的恶法，企图营造一党独裁的政治环境，遂行一党之私。台湾淡江大学国际研究学院院长王高成认为，剥离不当党产对国民党来说实际上是一个获得重生的机会。
国民党的这个党产问题一直在选举中是被拿出来的检讨的一个话题，每一次当然也都逐渐影响到国民党的选票啊。那么事实上来讲的话，当然党产当然是有它的历史的原因了、
对，
不过就是说应该在一个正常的民主政治之下，政党啊拥有过多的一个资产币未必是对一个政党发展是有好处的啊。那确实某种程度形成一个不公平的竞争。
从国民党主席洪秀柱的表态以及国民党立委事后的表现来看，剥夺党产对国民党来说看上去是个沉重的打击，未来国民党至少在资金上的优势将不复存在，需要像其他政党那样为赢得选票去奔。台湾国立中央警察大学公共安全系教授董立文认为，国民党作为一家百年老店，应该不至于就此沦落。他说
国民党毕竟是一个执政百年的一个政党嘛，他已经这个成立超过百年了，他在台湾也有长久的这种根基就对了。所以说如果说你说国民党被消灭或者说就越来越小党化，这个短期内这个倒也看不出来。
淡江大学国际研究学院院长王高成表示，如何避免沦为二流小党还是需要看国民党下一步怎么做。
就是事在人为了，就是如果说他能够重新调整把这个党产的包袱抛弃掉，那么等于就是说也失去了民进党对他攻击的一个根源那等于国民党等于说这个从此就是说洗脱这个污名我觉得可以反而也算是一个重新这个启动的开始。
国民党被剥离党产是否在未来会从长远角度对两岸关系产生影响尚不明朗。长期以来，国民党一直是中国大陆对台政策的主要着力点，在被剥离党产后，国民党将不得不更贴近台湾民意，或许会在一定程度上对其两岸政策中倾向中国大陆的立场做出调整。不过，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研究员严振声认为，国民党在现阶段调整政策方向的情况还不会发生。
即使今天国民党完全没有党产了，好像贴近民意，对不起，贴近民意，现在民意还是担心这个破坏现状啊，大家还是希望维持现状，所以这个就是讲话口头上面讲得很爽啊，但是实际都不能做，我觉得这个才是台湾民主最大的问题。
淡江大学的王高成则表示，未来国民党或许不会再刻意的去强调统，但会主张在九二共识的框架下去发展两岸关系，从而显示出与民进党的不同。
所以我觉得他是不会去调整这个政策。那至于统的方面来说哈，我想可能国民党他也许就未来不会刻意去强调他了。他可能会是强调就是说在一个九二共识的基础上维持两岸的和平发展。
根据台湾民意基金会刚刚发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台湾民众对台湾各政党的喜好程度中，民进党以30.4%排名第一，国民党排在第二为16%，小幅领先于排在第三名的时代力量。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台北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德州的美国公民斯威登被关押在中国的拘留所已经3年多了，始终没有被判决。斯威登曾经试图自杀，这引起了美国政府和人权组织的关切。下面是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今年41岁的马克·斯威登是美国德州休斯顿的一个摄影师、艺术家和生意人。2012年11月，他在中国南方的东莞涉及一个大规模制造毒品安非他命的案件而被捕。他和其他一些外国人在一家查获毒品的酒店被发现。起诉书指出，斯威登介绍这些人跟一个会制造毒品的人认识，他还看过并帮助寻找制造毒品的工厂地点。斯威登2013年受审，他声称无罪。他的律师表示，斯威登迄今没有得到判决，他一直滞留在江门拘留所已经超过3年。斯威登年迈的母亲凯瑟琳表示，他儿子最近向他表示他们试图让他认罪，但他说他会先被装在木头骨灰盒子里回来。凯瑟琳担心儿子可能会再度自杀，他非常担心儿子的健康。不过据美国在广州领事馆的国务院官员最近探视斯威登后表示，斯威登看来正常而有活力，他声称仍然想自杀。监狱官员则说，没有证据显示斯威登试图过量服药。美国官员则要求监狱当局继续密切注意斯威登的安全。对话基金会是一个非盈利的人道主义组织，通过与中国的对话推广普世的人权观念。基金会创始人康源指出，斯威登跟基金会以往处理的案子不同。他指出，他处理的多数是跟政治案件，斯威登的不是。康源表示，大约在1年半以前，斯威登的家人向他求助，那时他已经被审判，但还没有判决。
In China, a verdict, even after you've been tried, a verdict can be postponed virtually indefinitely.
康源说，在中国，即使你已经受审，判决有可能无限期推迟。斯威登2013年6月开始受审，已经超过3年，而判决却被推迟了8、9次，那是我从来没有听说过的记录。中国的法律允许推迟判决，只要法庭取得上级法院的许可。康源援引英国政治家威廉·格莱斯顿的名言，拖延正义就是否决正义，来形容本案。他说他担心斯威登的案子成为那句名言的例子。康源查阅过本案的起诉书，他指出，根据起诉书列举的证据，他认为斯威登跟本案的关联非常小，证据都是间接的。起诉书共有11个人涉案，斯威登只出现2次，他曾经去过一个被中国当局指称是制造毒品的地点。斯威登也曾经去过一个被查获毒品的房间，但那个房间是别人租用的。
There's no forensic evidence linking him to the crime. No fingerprints, no DNA.
康源说，没有法医学的证据，没有指纹，没有 DNA. 在第一次审判庭，所有其他的被告都不认识他，所以对他的指控非常无力。康源指出，中国司法一样主张，在证明某人有罪以前，应该假设该人是无辜的。斯威登没有被证明有罪，现在应该是无辜的。从他被羁押的时间看来，即使要判刑，刑期可能还没有他被羁押的时间长，所以他应该被释放。康源认为，斯威登案件为中国的司法提供了一个机会。
Chinese courts very, very rarely grant acquittals. If in this case,
康源说，中国的法院很少做出无罪判决，如果法院宣布斯威登案无罪，我认为会对中国的形象带来非常积极的作用，显示这是个尊重法治的国家。康源进一步指出，中国司法系统也从人道基础考虑从轻量刑。他指出，斯威登的母亲年事已高，斯威登被羁押多年，他的弟弟又罹患癌症，从斯威登家族的遭遇来看，这是个人道危机。康源希望中国法院也考虑到这些因素。华尔街日报等美国媒体曾联络审理本案的江门法院，但对方表示无人评论。斯威登的母亲凯瑟琳通过互联网为儿子求救，她说
Please, I'm appealing to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yone in the world.
求求你们，我在向中国，向全世界任何人请求帮忙我把儿子送回来，我再恳求你们。凯瑟琳表示，美国国务院在广州的官员尽力地在协助他儿子。 一名国务院官员也表示，他们从2012年11月得知斯威登被逮捕，他们也在权限范围内尽力协助。一名发言人表示，美国公民在海外被逮捕，国务院的作用是努力提供公平和人性化的帮助，然而他们能做的有限，因为国务院也要遵守当地法律。外国法律有时候跟美国的非常不同，可能不会对个人提供在美国才有的保护，刑罚也可能很重，即使涉案的美国公民是在无意中触犯法律。国务院发言人还表示，当美国公民在外国被捕，美国领事官员可根据犯人要求提供医药和其他法定程序的协助，但领事官员不能要求释放斯威登，也不能代表他出庭，不能提供法律咨询或使用政府经费来支付法律费用和罚款。官员还指出，如果斯威登在中国被判监禁，他必须遵守当地法律，现在国务院也必须等待中国法院做出决定。美国国务院表示，关押在中国监狱的美国人现在大约有90人。
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电视节目，中国时间每天晚上9点到10点，邀请著名专家、学者、国会议员、政府官员就当前的热门话题进行讨论。欢迎听众观众朋友拨打免费电话，参加讨论和提出问题。在中国大陆的听众，请直接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请拨00801-148-940。期待您的踊跃来电。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是肖华，导播是玉华，我是杨明，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7月28日是联合国大会通过联合国难民地位公约65周年纪念日，这是现代史上最重要的人道主义文献之一。这个多方条约又被称为1951年难民地位公约，确立了难民的定义，并且为取得避难资格者设定了个人权利。这个难民公约是国际间第一个有关处理难民生活最根本问题的协定，首先要求签约国必须保护在其领土内的所有难民，并且规定难民必须拥有某些自由，包括信奉他们宗教的权利、工作的权利和接受教育的权利。难民必须能够得到他们的旅行文件，并且能够自由迁徙。联合国难民公约还强调，难民对接纳他们的政府承担遵守这些庇护国家的法令等特定义务。至关重要的是，这项公约清楚表明，不可以把难民强行遣返到他们害怕遭到迫害的国家。难民地位公约源自于1945年的难民危机，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造成4000多万人流离失所，需要得到安置。现在我们发现又置身于另一场难民危机之中，这是自那一次难民灾难导致难民地位公约建立以来最严重的难民危机。根据联合国难民署估计，现在世界各地有2000多万人符合这个公约的难民定义。在这份确定共同人性的基本性文献签署65周年之际，我们不要忘记我们的历史，努力不让如此历史悲剧重演。让我们向难民敞开心胸，无论他们身在何处，我们要随时尽力帮助他们，直到他们能够返回家园。
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